上三千五千的众人无故人的国度，
众人用尽咒的国度，释迦少人福，众人争夺主的上世界，有谁知人是无心走出道路，人想走祝福，人是无心走出道路，人想走祝福，众人都莫得做荣耀，修如少人妖，众人都爱同作掌权，生死有谁怨，今无人应祝愿，不堪万事如赌，今无
机会来到你的脚前，求你的灵引导我们，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洗去我们心中的杂念，开启我们的耳朵，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耳。今天我们仍然要借着撒母耳记下15章来查考你的话语，我们从你的话语之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你要告诉我们的事情，给我们亮光，让我们做一个你认为合乎你喜悦的义人。主啊，我们都是软弱的，在各项的事上你都借着机会给我们历练， 让我们能够刚强站立得住。主啊，我们求你保守还在路上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安全的到来。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恭敬敬的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读撒母耳记下，我们今天是要读四五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撒母耳记下四五章，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好，
此后亚撒龙为自己预备车马，又派50人在他前面奔走。亚撒龙常常早晨起来，站在城门的道旁，凡有争讼要去求王判断的，亚撒龙就叫他过来，问他说：“你是哪一城的人？”回答说：“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亚撒龙对他说：“你的事情有情有理，无奈王没有委人听你申诉。”亚撒龙又说：“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凡有争讼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若有人近前来要拜亚撒龙，亚撒龙就伸手拉住他，与他亲嘴。以色列人中，凡去见王求判断的，亚撒龙都是如此待他们。这样，亚撒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
我们在读14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亚撒龙，得到大卫的赦免了。14章是他得到他父亲的赦免了。我们上次说过，虽然大卫赦免了他，但是他杀暗论的事情还没有了结，没有了结，所以神还没有赦免他，但是大卫赦免了他，所以他就回到耶路撒冷来了。那么在耶路撒冷回来以后，又住了2年。这是我们在读14章的时候，你看第28节，14章的28节，亚撒龙住在耶路撒冷足有2年，没有见王的面。他回到耶路撒冷已经住了2年，大卫没有给他见面。然后他就把约雅的一块麦田给他烧掉了，然后呢就要约雅去给大卫讲他要见大卫的面，然后大卫就和他见面。见面以后，大卫呢就和他亲嘴，就是得到赦免了。所以现在亚撒龙就住在耶路撒冷啊，已经有2年。那么今天我们读的第15章，就是2年此后大卫赦免了他了，此后他就为自己预备车马，又派50人在他前头奔走。而第二节，亚撒龙常常早晨起来，站在城门的道旁，凡有争讼要去求王判断的，亚撒龙就叫他过来，问他说：“你是哪一城的人？”回答说：“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亚撒龙对他说：“你的事有情有理，无奈王没有委人听你的申诉。”这个是亚撒龙在大卫赦免他以后，他就做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用50个人在他面前，在他前头奔跑。你想，亚撒龙如果要到耶路撒冷，在外面城门的外面，那么有50个人在他前面奔跑，这个威风是很大的，对不对？你看现在很多国家的元首他要出来，前面就是摩托车开道啊，汽车开道啊，有多少人在他前面？亚撒龙这个时候就有50个人在他前面。那么我们看 他也不是王，他不过是一个王的儿子。现在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不但要五十个人在他前面给他开道啊，走路到哪里都有五十个人在他前面，后面还有，他还常常早晨起来站在城门的道旁，那个城门，耶路撒冷的城门的那个道旁，就站在那个地方，凡有争讼要去求王判断的，亚撒龙就把他叫过来了。这些人是要去找王来判断，找大卫的，没有找你亚撒龙。亚撒龙就把他叫过来，就问他你是哪支派的人，然后不管这个人他要求王判断的事情有理无理，他都会告诉他，你呀、啊、有情有理啊，你的事有情有理。好，一说他有情有理以后，下面马上就贬低大卫了，无赖王没有为人替你的申诉。你看这个王不对了，我是王的儿子，现在我要替你的申诉。所以后面他马上就讲，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士师这个字在原文就是审判者啊，审判者。我们知道士师记那一卷书，那个士师就是审判。他恨不得有一天我来做法官了，来审判了啊，我做这样的人。凡有争讼审判的到我这里来，我会秉公判断。这个凡是要来求王的，他站在道旁，他一知道是求他这个人要去找大卫的，他就先接见他了，你看到没有？然后就说大卫没有让人来给你办理这个案件，他不对。如果我以后做这个国家的判断者、审判者，那我一定给你秉公判断。第五节，若有人进前来要拜亚撒龙，亚撒龙就伸手拉住他，与他亲嘴。如果有一个人要拜他，因为亚撒龙是王的儿吗？且儿子吗？前面还有五十个人在他前面奔跑吗？啊，他是很威风的嘛。好，如果有人要去拜他，他就不要他拜，马上把他拉起来，就给他亲嘴，就是表示他很亲热他，很爱他，很关心他。不要他拜他，也表示说他很谦卑啊，这是亚撒龙所做的。所以第六节，以色列人中凡去见王求判断的，亚撒龙都是如此待他们啊，他都是这样来待他们。这样亚撒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那么他是在背地里做啊，就做这些事情。那么这里一个是贬低大卫，一个高抬自己，另外很多人以色列人的不管哪一个支派的他都给你友好。那么这一说这个做法，那就是说想自己自立为王了，对不对？他要想自立为王，这是开始做。这个做了多少年呢？做了四年。下面我们就要读下面的第七节，我们要读到第八节。第七节先读到第八节。
满了四十年，
读第九节，对不起，
有做四年的。亚撒龙对王说，求你准我往希伯伦去，还有还我向耶和华所许的愿，因为仆人住在亚兰的基数曾许愿说，耶和华若使我再回耶路撒冷，我必侍奉他。王说，你平平安安地去吧。亚撒龙就起身往希伯伦去了。
那么在这里第七节，满了四十年，后面又打了一个括号，他有做四年的。现在呢，我们来把这个四年呢，到底是四十年，我们要在这里把它和弟兄姊妹交通。第一个，我们要看一处圣经，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下》第五章。 第四节读到第五节，第四节到第五节。
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0岁，在位40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零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
好，我们现在看看大卫登基的时候30岁，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扫罗死了，对不对？
嗯，
那么他就做王了。那先做王他还问了神，我应该到哪一个城市去？神就告诉他，你要到希伯伦去。所以他就先到希伯伦，因为希伯伦是犹大人的地，希伯伦是犹大人的地，所以他是先去做犹大人的王，啊，犹大人的王。他登基年30岁，在位40年，也就是说他活了70岁，对不对？活了70岁。
嗯。
在希伯伦做王，做犹大王7年零6个月，就是7年半。那么剩下的，应该还有，32年半，是不是？
嗯。
啊，这是7年半嘛？
嗯。
32年半，对。那么圣经里笼统的给他算，就是
33年，
因为还有月嘛，还有月份没有算进去，好不好？
嗯。
好，所以。那么我们一看，他是30岁登基，做王，在希伯伦先做7年半，然后又到耶路撒冷又做了33年，这是他全部的时间。那么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的撒母耳记下第3章。我们从第二节读到第三节。
大卫在希伯伦得了几个儿子，长子暗论是耶斯列人亚希软所生的，次子基利亚是做加密人拿巴的妻亚比该所生的，三子亚沙龙是基述王达麦的女儿玛加所生的。
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因为他在希伯伦得了几个儿子，也是30岁登基他就到了希伯伦，对不对？
嗯。
到了希伯伦登基以后就生儿子了，对不对？这里先说了3个儿子，那么亚撒龙就是在希伯伦生的儿子，对不对？
嗯。
啊，如果他登基第一年就生儿子，这个是长子，因为他3个不同的妻子吧，对不对？嗯，你看，他得了第二节，大卫在希伯伦得了几个儿子？长子暗论是耶斯利人亚希兰所生的，他和亚希兰先生了一个儿子，对不对？那是暗论。然后又给次子，是做过加密人拿巴的妻亚比该所生的，对不对？好了。这两个孩子只是出生的次序不同，不是说一定要等一年。现在我们是夫妻，两夫妻，对不对？生了大儿子以后，嗯，你至少生二子，第二个儿子还要等一年吧？他这个不一定要等一年的，对不对？啊，又生了第二个，马上，又是做过，就是亚撒龙是基述王达麦的女儿玛加所生的，对不对？那么当然后面还有第四子，一共有6个儿子，好不好？后面我们就去不读了。那么我们知道亚撒龙一定是大卫30岁以后生的，对不对？因为30岁以后才到了希伯伦吧，30岁以后生的。30岁生了以后，大卫30岁以后做王，做了40年的王，对不对？是不是做40年的王啊？30岁以后，如果这里告诉我们是40年，就不对了。就是我们今天读的15章，他说满了40年，
70岁，
那就是大卫已经七十还不止了。
嗯，
因为这个亚撒龙不能生下来，他如果就算大卫三十岁生他，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亚撒龙只有七岁多，是不是只有七岁多啊？
七岁多，
对不对？
七
岁多，七岁多，他怎么可以把亚伦就杀死了嘛？对不对？不可能嘛！所以他杀亚伦的时候是个少年人，至少有十七八岁，十八九岁了，对不对？所以十八九岁，他逃到基述住了三年，又回来在耶路撒冷又住了两年，又是五年了。那他多少岁了？他应该二十几岁了，对不对？那么他在西伯伦有假说算是七岁，到了耶路撒冷又住了，他二十几岁也住了十几年了，对不对？十几年，然后他再回到耶路撒冷，不是住了两年吗？然后这里不是他有四十年，那就是超过大卫已经死了，对不对？是不是大卫应该死了？你们这个算一算好不好？所以这个四十年是不对的，应该是四年，他有四年的时间。那么为什么这个字会这里有两个写法呢？因为在希伯来文，这个四这个字和四十这个字，他们有共同的四个字母，有共同的四个字母是一样的，好不好？一样的，四十只是前后的字母，前后的要加两个字母进去。所以这个时候在我是想哈，我的说看法就是写的时候抄写的时候，那前后两个字母只错了一个，马上就变了，好不好？就是它的这个原文，它的基本的字母就是四个字母，希伯来文的四个字母。如果是四个字母，它前后再加字母，就是加一个就是四，加个就是十。所以在希伯来文里面，有的时候说用这个同样的一个字，它是四万，它要加个四，后面一个万字。如果你把它翻译成四十万，就错了，好不好？不能翻译成四十万。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抄写的时候有问题。所以在大卫这一本圣经里面，他也写了，他说应该是四，就是四年，不是四十年。如果我们来算四十年，大卫已经死了，好不好？好，弟兄姊妹，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的，就是第七节，满了四年。那么满了四年，这四年里面，这个亚撒龙天天都在耶路撒冷，前面有五十个人给他开道，对不对？每天早晨起来，他就跑到道旁去，所以他是很有心计的，啊，很有心计，想做这个王，哎，他就开始做了。那么我们来看刚刚我们读的，他的母亲是一个外邦基述王的一个女儿，所以他的外祖父应该是一个什么人呢？是个王，是不是王啊？
王，
对了，所以他就从小就受到他母亲的教育，因为这些孩子小的时候生下来都是跟着母亲长大的，所以就受了一些基述王外邦那些王的影响。我想怎么做王啊？圣经里面有讲，我们来看很多的孩子都是受母亲的影响，啊，受母亲的影响，所以他就受基述王外邦人做王的影响，他们的办法他就拿出来。而且圣经里也告诉我们，亚撒龙从脚底到头顶都是完美的，对不对？他的肉体，他完全是凭着肉体在那里做。所以第七节，满了四年，亚撒龙对王说：“求你准我往西伯伦去，还我向耶和华所许的愿。什么愿呢？”他说：“因为仆人住在亚南的基述， 曾许愿说，耶和华若使我再回耶路撒冷，我必侍奉他。他真有这个愿呢，没有这个愿我们不知道，这是他和神面前说的。但是这里是说他要去西伯伦去还这个愿。为什么他要到西伯伦去还这个愿呢？西伯伦和他的关系和亚撒龙的关系，西伯伦只是他出生的地方，对不对？他出生在西伯伦，他在西伯伦长大啊，长到几岁然后就到耶路撒冷，所以他要去侍奉耶和华。那么我们从后面的事情来看，这个是一个谎话，他的目的并不是要去侍奉耶和华，也不是要去还愿，他是要到西伯伦去自己立为王。好，现在请我们再读一次第九节到第十二节，第九节到十二节。
王说，你平平安安地去吧。亚撒龙就起身往西伯伦去了。亚撒龙打发探子走遍以色列各支派，说，你们一听见脚声就说亚撒龙在西伯伦做王了。亚撒龙在耶路撒冷请了200人与他同去，都是诚诚实实的去的，并不知道其中的真情。亚撒龙献祭的时候，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西多福从他本城请了来，于是叛逆的事派甚大，因为随从亚撒龙的人民日渐增多。
亚撒龙到了西伯伦，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就打发探子走遍以色列各支派。这个探子这个字在希伯来文不是探子，是走路，就是走路的人，也就是报信息的人啊，让他们这些人在希伯伦出去到这个全以色列到处去传说，到每个支派去讲。讲什么呢？就说你们一听见脚声就说亚撒龙在西伯伦做王了，这是他的做法。在耶路撒冷他是50个人开道，暗暗的得了民心，现在到西伯伦就打发探子走遍各个支派，就说你们听见脚声。那么这个脚声如果在西伯伦吹，怎么再吹到那个各个支派去呢？就是这些探子去吹嘛，好不好？探子在每一个支派他都派了人到哪里去，那么这个就是吹嘘自己了。那么我们在圣经里面，在彼得前书第5章有一句话说，就是那个撒旦就像吼叫的狮子，先吼叫然后再吞吃，他就先叫亚撒龙做王了，最后你们就相信他真是做王了，那么就会接受他的带领了，好不好？他就是用这种办法，用吼叫的办法到处去叫，然后让别人知道是他做王了，大卫不是王了，是他是王了啊。这种做法就是都是肉体的办法啊，肉体的办法。11节，亚撒龙在耶路撒冷请了200人与他同去，都是诚诚实实去的，并不知道其中的真情。这200人是什么人呢？我们相信一定是在耶路撒冷和大卫一起，比方说大卫的官员啊，大卫的和他一起，大卫的官员，这些有权有势的人，他一定把这种人请了200人到西伯伦去，把他们请去。但是这些人他把他请到西伯伦， 他并没有告诉他我到西北人要去做王啊，就请你们去做什么，这些人都不知道。所以诚诚实实在原文的意思，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啊，不知道，没有和亚撒龙先商量好，嗯，你到西北人去做王，我们去支持你做王，没有，他们是诚诚实实去的，不是想支持他去做王的，所以并不知道其中的真情。这是两百人，也是和大卫在一起，大卫下面的一些有名有权有势的人。十二节，亚撒龙献祭的时候，打发人去将大卫的盟士基罗人亚西多夫从他本城请了来。亚西多夫是一个什么人呢？好，那么我们要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历代志上二十七章。三十三节，或者我们从三十二节，二十七章，我们从三十二节读到三十四节，三十二节读到三十四节。
大卫的叔叔约拿单做谋士，这人有智慧，又做书记。哈摩尼的儿子耶歇做王众子的师傅，亚西多佛也做王的谋士，亚基人户筛做王的陪伴。亚西多佛之后，有比拉雅的儿子亚和耶和耶大和亚比亚他接续他做谋士，约雅做王的元帅。
好，你看这里亚西三十三节，亚西多佛也做王的什么谋士，他是大卫的盟士，就是刚刚我们读的这个十五节到十二节，就是亚撒龙献祭的时候，打发人去将大卫的盟士基罗人亚西多夫从他本城请了来。因为亚西多夫是一个盟士，而且亚西多夫当时人问他，大卫问他这些，喊他出计谋的时候，人都把他当作神来对待的。你看，我们请读一出圣经，我们读撒母耳记下十六章。二十三节，撒母耳记下十六章二十三节。
那时亚西多佛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他昔日给大卫，今日给亚撒龙所出的主意都是这样。
就是这个人他常常会出一些主意，出一些计谋，他出的这些主意出的计谋在当时就好像人去问神一样的，就是这么高的一个位置，而且他出的很多东西很多计谋都是很有效的是这么一个人。那么现在啊，亚撒龙在献祭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人也请来了他父亲的谋士也请来了。所以下面就说，于是叛逆的四派甚大。什么叫做叛逆的四派甚大呢？你看他父亲的官员两百人他都请去了，你看到没有？同时把亚西多夫也请去了所以人家一看好像把大卫啊这个朝里面的这些大臣都请空了，你看到没有 这些人都跟他去了，实际上那两百人根本不知道，不知道是做什么，不是不知道的。好，这个十五章的十二节后面，亚舍龙献祭的时候，打发人去将大卫的谋士基罗人亚西多夫从他本城请了来，于是叛逆的事派甚大，因为随从亚舍龙的人民日渐增多。你看到没有？那不是人就多了吗？好，这个叛逆就是背叛大卫了，要篡夺他的国权了，亚撒龙要自立为王了。十二节他献祭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西本人是没有献祭的地方的，不能献祭的，西本人没有献祭的地方。那么什么地方可以献祭呢？那圣经里告诉我们啊，一个献祭的地方是应该是在示罗，因为那里有神的帐幕。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列王记上第三章第四节，要读到第九节，第四节读到第九节。
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丘坛，他在那坛上献了一千牺牲做燔祭。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继续我父亲大卫作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
所以你看所罗门当时是到哪里去啊？基遍。为什么到基遍去献祭呢？因为基遍那里啊，还有摩西的会幕。基遍那里还有摩西的会幕，还有摩西的祭坛，在基遍。所以要献祭的地方，应该是在基遍，啊，应该是基遍，这是一个地方。虽然那个里面已经没有月柜了，没有月柜了，但是神也承认献祭，神也承认这个献祭，所以耶和华也向所罗门怎么样说话了啊。这是第一个可以献，在当时可以献祭的地方。第二个，我们请读撒母耳记下的第六章啊，我们请读十七节到十八节，十七节到十八节。
众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就是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并且分别以色列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众人就各回各家去了。
好，你看大卫在哪里献祭？因为大卫把 月柜，神的月柜搬到大卫的城啊，搬到那里，因为大卫在那里为这个月柜搭了一个帐幕啊，所以大卫就在这个帐幕前献祭了，献燔祭和平安祭。所以从圣经我们来看，在大卫的时代一直到所罗门的时代，所罗门还没有修圣殿以前，当时他们献祭的地方就是这两个地方，一个是在基遍的会幕，所罗门去那里献祭的，神也向他显现。第二个献祭的地方就是约柜的前面，大卫在大卫的城为约柜搭了一个帐幕，其他的地方就没有了。所以希伯人，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希伯人是可以献祭的地方。那么这个亚撒龙到希伯人去献祭了，而且他自己献祭，他自己不能够献的，应该是祭司献祭，对不对？如果这里他自己要在那里去献祭，这完全是错误的啊！他不过为了想做王，想献祭做给大家看啊！你看我也想献祭，我在这里侍奉耶和华啊！这个完全是违背了摩西的律法，所以亚撒龙做的这一切都是用肉体的办法在那里做。好，现在我们请读十三节到十六节，十三节到十六节，撒母耳记下十五章的十三节到十六节。
有人报告大卫说，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撒龙了。大卫就对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说，我们要起来逃走，不然都不能躲避亚撒龙了，就速速地去，恐怕要速速地去，恐怕他忽然来到，加害于我们，用刀杀尽合城的人。王的臣仆对王说，我主我王所定的，仆人都愿遵行。于是王带着全家的人出去了，但留下十个嫔妃看守宫殿。王出去，众民都跟随他，到伯莫哈就住下了。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十三节，有人报告大卫说，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撒龙了，因为前面讲叛逆的势力很大，随从亚撒龙的人很多。我们这里要看一件事情，亚撒龙在耶路撒冷有四年的时间，天天都是五十个人给他开道，而且呢，每天早晨起来，站在城门的路旁，就接待这些来伸冤的人，找王伸冤的人。那么这里暗中就得了民心。那我们要看，四年来他这样做，大卫不知道吗？大卫不可能不知道的。不是一天两天了，四年了，不可能不传到他耳朵里。那么大卫听了以后怎么办？你是王，你管不管？这个亚撒龙要杀暗论，他就把他杀了，你也赦免了他了。现在他又在那里，五十个人给他开道，又在那里接待来上访的人，来告状的人。你大卫是什么态度啊？好像这里没有讲大卫管不管，大卫不可能不知道的，一定有人告诉他的。那么四年就这样过去了，是大卫不警醒呢，还是大卫放纵他呢？圣经里没有讲。所以这件事情就发展下来，好像这个亚撒龙觉得说也没有人管我，那是不是你大卫就默许我，让我来做王啊？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我们就觉得说，大卫好像对于亚撒龙他没有管他，没有约束他，不闻不问就让他怎么去做，一直做到现在要逃跑了。 那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十三节，有人报告大卫说，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撒翁了。大卫也相信，亚西多夫也去了，他的盟士也去了，亚撒龙也请去了，两百多人也请去了。而且他也会听说，在西伯伦很多探子到每个支派都在那里喊，你听见一吹角，那就是亚撒龙做王了。他知不知道？这知道，他不可能不知道的。所以十四节，大卫就对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说，我们要起来逃走，不然都不能躲避亚撒龙了，要速速的去，恐怕他忽然来到加害于我们，用刀杀尽合成的人。大卫说这些话的时候，他要逃跑， 他这里有惧怕，是不是他怕亚撒龙啊，怕他来用刀杀尽合成的人嘛？所以他说要速速的去。我们这里没有看见大卫向神祷告，没有，没有求卫生，我们也没有看见大卫靠神里面有平安，他是在畏惧嘛，里面没有平安。那么他对神的信心也没有去求问神，他处的这么一个情况，就是现在要逃跑了。四年来亚撒龙这样做他不管他，那么现在亚撒龙声势已经吵得这么大了，叛逆的势力很大，而且有人告诉他以色列人心都归向亚撒龙了，这个时候他就要逃跑了。好，十五节，王的臣仆对王说，请我主我王所定的仆人都愿遵行，就说你要我们跑我们就跑吧，那就离开耶路撒冷。十六节，于是王带着全家的人出去了。这个全家的人就是包括他的妻子儿子，他的妃嫔，这些都包括，还有他的臣仆，大家就逃跑，就把一座耶路撒冷这座城就让给谁了？让给亚撒龙了，只留下了几个妃嫔来看守，十个妃嫔来看守宫殿，全部都跑了。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大卫是不是心里在想到先知拿单跟他说过，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是不是他想到神有这句话，所以他就不求神了，不问神了，我们就逃跑了。实际上在现在这个政权和军权还在大卫的手里，约雅是统帅军队的，约雅并没有跟着亚撒龙走啊，啊，以后我们会读到圣经。那么政权也在他的手里，那两百个人请去的并不是知道实情嘛，啊，并没有支持这个亚撒龙。所以大卫在这个时候他为什么没有去求问神，为什么不去问问先知我该不该走？所以我们就看看，有人在说到大卫啊，就是很多读这一读圣经的人就认为大卫自从八十八的事情犯罪以后，大卫就在走下坡路了。我不一定说完全他在走下坡路，但是我觉得他没有在神的面前去求问神，很多事情就让他认知的在那里发展，这是错的。特别他家里的事情，暗论的事情是他造成的，对不对？因为亚撒龙的这个妹妹塔玛是他让塔玛去看这个暗论的，这是他造成的，如果他不让他去他不会出现的啊，塔玛不会到暗论的家里去的。那么亚撒龙杀了暗论以后，那么亚撒龙要请暗论吃饭，专门来请 来向大卫请示。大卫开始说，为什么一定要请亚撒龙去呢？要请暗论去了。后来他又答应暗论去了，结果就造成了亚撒龙把暗论杀掉。杀了以后，亚撒龙逃跑了，到基述去躲了三年。他又想念他，对不对？好了，他又喊约押去把他带回来，在耶路撒冷住了两年，也是他大卫做的。然后这两年以后，他就赦免了他，亚撒龙的胆子就大了，胆量就大了，所以有四年，你看就在耶路撒冷，啊，就五十人开道，就在那里为自己要做王，安排一切，好像大卫在这里都没有管这些事情，啊，很多事情是他自己造成的。当然，如果一个人真正犯了罪了，就像八十八，他犯了，给八十八犯了罪了。神说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但是在这个时候，神的管教是有的，但是你不能不在神面前寻求啊，还得要寻求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顺服神的管教，我们寻求神的时候，可能这个管教会轻一点。啊，管教会轻一点，就是，那么我们要看一看，你看，你们记得有一卷书叫做《约拿书》，对不对？神原来讲尼尼微这个城还有四十日，他就要，啊，就要群服了，对不对？神这是神做的，但是当约拿向他们一传神的话的时候，他们就悔改了，对不对？神然后的心意就怎么样转变了。神就没有让这个城群服了。所以如果一个人你落在神的管教里面，你谦卑下来，你不要离开神，不要放肆放松，仍然天天去在神的面前仰望神，不按自己的肉体在哪里做，寻求神的旨意，可能管教要轻松一点，好不好？会轻松一点，因为啊，你的心是向着神的，好不好？那么我们在这里要看到大卫要逃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里面并没有去求问神，我到底走不走？亚撒龙那样做的时候，他也没有去求问神，我应该怎么来管教他？他只是说他想念他啊，就放任他啊。这一个我就觉得我们要从这里要学一些功课，要学一个功课。那么十七节，王出去，众民都跟随他，到了伯麦哈就住下了。伯麦哈这个字是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意义就是说远离家了，就是离开家很远了，我现在离开家了啊，耶路撒冷是我的家，我远离家了，就住在这个地方，就住下来。现在我们看十七节到十八节，先读十七节到十八节。
王出去，众民就跟随他，到伯麦哈就住下了。王的臣仆都在他面前过去。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就是从加特跟随王来的六百人，也都在他面前过去。
这里我们就上次我们说过，什么叫基利提人，什么叫比利提人，这个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第三十章。请我们读十四节，十四节。 三十章十四节，
就十四节，
哎，就读这一节。
我们侵夺了基利提的南方和属犹大的地，并加特地的南方，又用火烧了希格拉。
这里告诉我们，当时大卫在躲避扫罗的时候，他就是到处在那里躲避他。那么你看，三十章的第九节，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六百人来到比索基，有不能去的就留在那里。所以大卫当时跟随他的有六百人，这里面就包括了基利提人。这里有个地方叫基利提，对不对？基利提，这个字，我们在讲义上给大家写了，
是卫兵，
它的意思就是卫兵的意思，就是基利提这个地方的人来给大卫，跟随大卫的人就是做他的卫兵，它是一个地方。比利提人的意思就是送信的信差，给大卫送信的，大卫因为当时逃避扫罗，有人给他做卫兵，有人给他送信，就是这两部分人，他们现在都要跟随，一直跟随大卫，一直跟随大卫，这六百人也跟随大卫，所以现在大卫要从耶路撒冷要逃跑了，这些人都跟着他一起逃跑，跟着他一起逃跑，这些人是从加特来跟随王的。当时我们知道大卫是住在加特吧，对不对？他逃避扫罗的时候住在加特。那么现在我们还要读一个人，请我们读十九节，十五章的十九节，撒母耳记下，要读到二十三节，十九节到二十三节。
王对加特人以太说：“你是外邦逃来的人，为什么与我同去呢？你可以回去，与新王同住，或者回你本地去吧。你来的日子不多，我今日正好叫你与我一同漂流，没有一定的住处呢。你不如带你的弟兄回去吧。愿耶和华用慈爱诚实待你。”以太对王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又敢在王面前起誓，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仆人也必在哪里。”大卫对以太说：“你前去过河吧。”于是加特人以太带着跟随他的人和所有的妇人孩子就都过去了，本地的人都放声大哭，众民尽都过去，王也过了基伦区，众民往旷野去了。
除了那六百人是从加特来的跟随他的，包括送信的信差和卫兵以外，还有一个人，这个叫做以太。这个以太他的确是加特人，是一个外邦人，外邦人。那么这些外邦，这个外邦人他也跟随了大卫，大卫到西伯伦他跟随他，大卫到耶路撒冷他跟随他，因为从加特，大卫在逃避扫罗的时候从加特开始，这个人就跟随他的。这个人是带兵的，所以他带了一些人。我们怎么要知道他是带兵的呢？那请你读撒母耳记下的十八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好不好？
大卫数点跟随他的人，立千夫长、百夫长率领他们。大卫打发军兵出战，分为三队，一队在约雅手下，一队在喜路亚的儿子约雅兄弟亚比塞手下，一队在加特人以太手下。大卫对军兵说：“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
你看这个加特人以太啊，还带了一队军队，看到没有？
嗯。
啊，因为他当时在加特跟随大卫的时候，他有一队人是跟随他的，啊，就是打仗的，啊，他也帮大卫来打仗。所以刚刚我们读十五章的时候，第二十二节，大卫对以太说：“你前去过活吧，就是以加特人以太带走跟随他的人和所有的妇人孩子，也都过去了，看到吧？”他是带军队的，啊，跟随大卫，因为在加特就跟随大卫已经这么多年了，对不对？哎，大卫三十岁不是就登基了吗？在三十岁以前没有登基，大卫逃避扫罗的时候，那是二十几岁，啊，已经跟随大卫恐怕至少有十年以上了。现在他也不离开大卫，一直跟着他到了耶路撒冷，所以现在大卫要逃离耶路撒冷了。要离开耶路撒冷，要逃避亚撒龙的时候，他就希望这个以太，你就回你本地去吧，对不对？你回你家头去吧，你不要跟随我了，因为你是外邦人，我们这个是有流浪，要受苦。好，那十九节，王这个十五章的十九节，撒母耳记下，王对加特人以太说：“你是外邦逃来的，为什么与我们同去呢？你可以回去与新王同住。”啊，这里这句话，大卫说的这句话，他不应该说亚撒龙是新王，对不对？啊，你现在就说他是新王，你就不做王了吗？神还没有把你免去吧，对不对？这些话都是没有信心的话，对不对？啊，或者回你本地去吧，你来的日子不多，我今日正好叫你与我们一同漂流。你来的日子不多，就是到耶路撒冷的日子不多，对不对？你跟随我到这里日子不多，没有一定的住处呢，你不如带你的弟兄回去吧，愿耶和华用慈爱慈示待你。以太对王说：“我只做永生的耶和华启示，又该在王面前启示，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仆人也必在哪里。”就说我不离开你。所以二十二节，大卫对以太说：“你前去过活吧。”好，你要跟随我，那就过活吧，好吧？那就过西嫩期，那就过活，过活就跟着我一起走吧，好吧？所以以太也就跟着他一起走了。于是加特人以太带着跟随他的人和所有的妇人孩子都过去了，本地的人都放声大哭，众民进都过去，王也过了西嫩期，众民往旷野去了。好，这就是大卫逃避他的儿子亚撒龙，就离开耶路撒冷，过了西嫩期。啊，今天我们只能说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就继续交通，好吧？好，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要交通的？
刚才讲的大卫城是不是示罗？
啊，不是不是
不
是不
是
不是
是
西来西安山西安。
那示罗也可以进本营来。
示罗呢是在那个时代不同。现在呢，四农那个帐幕啊，已经搬到了畸变了啊，
没有了吧？
没有了，搬到畸变了，好不好？四农是什么时候呢？四农是以利的时代，
哦，
以利的时代，那是撒母耳的时代，撒母耳还没有出生那个时候，好不好？撒母耳还没有出生，所以在四农，撒母耳的父亲、母亲，不是在四农去敬拜神吗？他的母亲，撒母耳母亲就向神祷告吗？要求有一个孩子嘛，那个时候就在示罗，好吧？以后就搬到畸变了。好，请讲。
嗯，
韩
弟兄，我想问一下，这个亚西多芬在二十三章的，就是也是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的三十四节说，亚西多芬有一个儿子叫以连。
嗯。
那这个如果对比十一章第三节的话，这个以连有一个女儿，其实就是撒母
耳。看了不还不是他。不是不成功，因为以后我们就要读到，是亚撒龙不用他的计谋， 是用了腹塞的计谋，好不好？腹塞也是大卫的谋士，好不好？啊，而且下一次我们就要继续讲大卫啊，听说亚西多夫跟随了亚撒龙啊，他专门有一个祷告，求神要破坏亚西多夫的计谋，好不好？
但这个亚西多夫他其实在背后他一直他这个造反，他是支持亚撒龙的，而且他的身份正好是那个拔示巴的那个祖父的话，所以就是说他其实他这个他是很不满大卫这个杀人夺妻的这件事情。
嗯，
后面他的势力蛮大的。
这个我们在，对，我们在下一次啊，我们还要讲，因为下次要说到亚西多夫自杀了，好不好？啊，就是我们要讲的这个问题，好吧？好，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要交通的。好，如果没有，我们就今天就到这里，好不好？